好，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我们渴慕你的话语，你的话语是我们生命的粮食，我们爱你的话。愿今天圣灵亲自的教导我们，让我们今天无论是讲的还是听的都能够明白。以上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今天是复活节，耶稣受难呢是为复活做准备的。受难不是结局，不是完了，而是成了，就是 finish， 完成了，救赎大功已经完成了。耶稣替我们去死了，我们的罪已经得到了处理，然后他又从死里复活了，让所有相信他的人都罪得赦免，有永恒的生命，这是绝对的真理。以前我跟我弟弟哈传福音，他现在仍然还没有信，我希望他将来能够信哈。以前我跟他传福音，他就说哪有绝对真理啊，什么都是相对的啊，你这些道理呢跟其他的那些道理啊都差不多，都是引人向善的。我们都知道跟自己亲人传福音是很难的哦。我也就跟他说，苦口婆心的，我说是有绝对真理的，这个绝对真理就是你跟我都要死的。谁能战胜死亡，谁就是真神。要不要信耶稣，不是选择一套道理，不是选择一个哲理，而是选择生命，是你要决定你要永远活着还是永远灭亡。复活呢是基督信仰的基石，就好像盖一个大楼第一块的石头，第一块的基石那样重要。我们信主呢就是要信耶稣的复活，如果没有信耶稣的复活，那就是没有信在点子上，你的信心啊就没有基石，没有这块根基。所以弟兄姐妹，我问你，今天我们庆祝复活节，你常常来教会啊，可以说是活跃的基督徒，那你信，真的相信耶稣复活吗？在英国的 BBC 呢，他就做了一个调查，这是几年以前他做的调查，他找了一个很有名的调查公司打电话去问英国的民众，特别是自称为基督徒的，还有就是特别是常常去教会的，问他们，你真的相信耶稣复活吗？你真的相信吗？其中有四分之一的常常来教会的基督徒说他们不信，不信这件事情。你信吗？信和不信复活有什么不一样吗？今天我们是看着十二个使徒，耶稣拣选的十二使徒，设立使徒是有目的的，就是为耶稣做见证的，他是天国的大使，要把福音传遍普天下的，他们是要为耶稣的复活做见证的。见证人在希腊文里面他的意思呢就是寻道者，意思呢就是为了信仰的缘故甘愿的受苦受难甚至死亡。我们今天呢会简要的介绍这十二使徒给大家，他们大部分呢都是为主殉道的。那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呢？跟他们信耶稣的复活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来看这十二使徒的简介。那时耶稣出去上山祷告，整夜祷告神，到了天亮，叫他的门徒来，就从他们中间挑选十二个人，称他们为使徒。这十二个人有西门，耶稣又给他起名叫彼得，还有他兄弟安德烈，又有雅各和约翰，腓力和巴多罗麦，马太和多马，亚斐勒的儿子雅各和奋锐党的西门，雅各的儿子犹大和卖主的加略人犹大。耶稣是在什么地方拣选了这十二使徒呢？是在山上。那么在决定拣选他们之前，他又做了什么呢？ 他是整夜的祷告神。他拣选了十二个，十二对犹太人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这个数字代表着完全，还有呢，以色列是由十二个支派组成的。我们为了记住他们啊，我分了三个组，就是三种颜色，帮助大家记住他们。第一组呢，就是这个红颜色的，是彼得、安德烈、雅各和约翰，他们是两对兄弟。这前四位呢，他们在第一次遇见耶稣的时候，是耶稣刚刚受洗那会儿。那个时候，约翰跟安德烈，他们两个是施洗约翰的门徒。当耶稣走过来的时候，施洗约翰指着耶稣对他们两个说：“看，这是神的羔羊。”他们呢就跟着耶稣去了，然后跟着耶稣住了一晚上，住了一天。然后安德烈呢就去找他哥哥彼得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他就把哥哥呢带到耶稣的跟前。耶稣一看到彼得呢，就说，那时候叫西门，就说你要叫彼得，彼得的意思就是石头的意思，小石头的意思。那个时候是他们认识耶稣的刚刚开始，那是耶稣刚刚受洗不久，是正在他传道的预备期。等到施洗约翰下监以后，耶稣就开始正式的出来传道了。那个时候在加利利的海边，他们都是渔民，这两对兄弟他们都是打鱼为生的。那耶稣在招第一批门徒的时候，就叫他们在加利利的海边，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他们本来是渔夫，然后就放下了工作，就起来跟从耶稣，就不再做原来的工作了，就成了一个全时间跟从耶稣的门徒。这是他们认识耶稣的第二个阶段。第三个阶段呢，就在今天我们读的，在山上耶稣已经认识他们了，要呼召他们，拣选他们成为耶稣自己的使徒。我们看到他们的人生是有经历的，他们的事业也是挺成功的，因为在圣经中记载，约翰跟雅各他们家是有雇工人的，他们打鱼打得很成功的。我们也看到彼得他也结婚了，他也是 人生中是有比较成熟的经历的，所以他们在对耶稣的信心上也是蛮成熟的，所以耶稣呢这拣选他们这两兄弟来成为这个第一组里面第一批呼召的门徒，以后又是他们是使徒的前四个。第二组我们看中间这个蓝颜色的这四位，腓力和巴多罗麦、马太和多马。腓力和巴多罗麦他俩呢不是兄弟，但是他俩有特殊的这个情谊，因为他们俩是好朋友。在耶稣受洗以后呢，就遇见了腓力，那耶稣就对腓力说：“来你跟从我吧。”那他呢就去找到了他的好朋友腓力呢，他跟彼得、安德烈是老乡，那他呢就去找到他的好朋友，他的好朋友巴德罗麦，他不是他的老乡，但是是他的好朋友。巴德罗麦还有一个名字呢叫拿但业，他就带着他呢去见耶稣。巴德罗麦的家乡是在迦拿，大家知道耶稣第一个神迹以水在那个婚宴上把水变成酒的，就是在巴多罗麦，就是拿但业的家乡。那他呢也是门徒当中第一个称呼耶稣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就是他讲的。我们看第二组后面两位啊，就是马太跟多马。马太呢他原来是个税吏，那所以呢我们就称他税吏马太。当他被主呼召以后呢，他就立刻撇下一切就跟从主了。多马呢我们都知道啊，他是一个多疑的人，他曾经呢就是对主复活呢就是非亲眼见到非指头探到他的伤口里就不信的那一位啊。这是中间后面这两组的，马太也是马太福音的作者啊。我们现在来看第四组，就是咖啡颜色的第四组，第三组的最后四位，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圣经对他的描述很少，在马可福音里面提到过一句，他也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小雅各，因为还有一个雅各嘛， 所以为了区分呢，就以他父亲的名字来区分，也叫他是小雅各。第二个呢，叫奋锐党的西门。那个时候他们被罗马所统治，所以呢，有一群要有一群奋锐党呢，就是这一群的人呢，他们要起来用暴力来推翻罗马的统治。他就是里面这个很激进的一位。雅各的儿子犹大，他另外还有一个名字呢，在其他的福音书里面叫达泰，圣经对他的描述也很少，叫他达泰呢是为了跟那个卖主的犹大区分开来。那他也写了犹大书，就是他在新约里面。那最后一位呢，就是臭名昭著的卖主的加略人犹大，他为了30两银子他把主给卖了，后来呢他是上吊自杀。那在卖主的犹大死了以后呢，为了维护12使徒，这是一个 整体哈，为了维护这个整体的完整性呢，要补选一位。那彼得就说呢，要立一位跟我们一起来为耶稣复活做见证的。那他们就抽签从门徒里面呢选出马提亚来代替卖主的犹大。那这12位使徒呢，他们是亲眼听过、看过、摸过耶稣的，也是见过耶稣的埋葬跟复活的，所以他们最后呢是带着这样一个福音震撼了全世界。其实我们看他们都是好像是无名小卒，没有什么背景的，但是他们却带着福音的大能啊，来为主做见证。他们中的大部分是为主殉道的。我们看看彼得哈，他是被倒钉十字架殉道的，在基督教的初期是很受迫害的。在罗马的时候呢，门徒受到了大逼迫，那个时候大家受逼迫的门徒大家都往外逃嘛，他一开始没有逃，但是后来呢他还是太危险了，他也往外跑。当他跑出去的时候，他就遇到了主耶稣。在跑出去的时候就遇到了主耶稣，要往罗马城里面走。他就问主啊，你往哪里去？耶稣说，我的羊啊都还在里面，我的羊都还在里面，你离弃我的羊群，我要再回去为他们钉十字架。他听了以后呢，他就毅然的返回，然后就被捕了。那么在他死的时候呢，他说我不配跟主一样钉十字架，同样的死法，他要求倒钉十字架，这样的为主殉道。第二个是安德烈，他的弟弟，他在亚细亚许多的地方来传福音。他最后死呢是被挂在 X 型，就是这样 X 型的十字架上死的。这样死呢就也是很痛苦，而且死得很慢。传说他在这样的十字架上待了2-3天之久。死前呢他不断的教导百姓，不断的传福音。第三个门徒是雅各，雅各是12个使徒中最早殉道的，圣经中也提到过哈。当他被判处死刑的时候，他的那一种镇静的态度感动了在旁边那个诬告他的人。那个人就说我不会是让你一个人死的。最后呢那个人也信主了，这就把当局气坏了，把他们两个一起给处死了。这是约翰。约翰呢他早年曾经被下到油锅里面，那后来呢晚年的时候又被放逐到拔摩海岛上，因为圣灵的启示呢他就写了启示录。后来他晚年的时候返回到以弗所，又在那里写了约翰1、2、3书。据说呢当他年迈的时候他路都走不动了，他去教会聚会的时候是被抬着去的。那他常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小子们呐，你们要彼此相爱。他活到将近100岁，是平安的去世的。他是在使徒当中唯一一个终老的。这是腓力，他是在亚细亚传道的。当时在亚细亚一些地方呢，他们拜偶像拜得很厉害，他们是拜蛇呀，拜得很厉害。那他就向他们传福音，引导这些拜蛇的百姓来归主。 那就激怒了这些拜偶像的人，他们就把他下在监里施以酷刑，最后呢是他的这个脚踝被铁钉刺穿以后被倒吊起来，这样而死的。巴多罗麦拿丹叶他是去印度传教，那些拜偶像的人就拷打他，把石头把他打他，把他打到半昏迷，然后呢又用刀把他全身的皮呢都剥了，但是呢他仍然的向逼迫他的人传福音，到第三天他才去世。马太他是在犹大各地传福音，然后他也去到非洲也去传福音，带领了许多人信主，最后他是被刺死的。多马他也是去印度去传道，他是被用那个很烫的那个铁啊，那个烧烫了的铁板来虐待，都是被拜偶像的人虐待。后来呢又放到一个火炉里去烧他，烧出来以后呢他还没有被烧毁，那么又用长矛把他刺死的。这是亚非勒的儿子雅各，就是我们说小雅各，他是把埃及传，他是把福音传到了埃及，相传他是被锯死的。雅各的儿子犹大就是达泰，他是去波斯传福音，行了很多的神迹，带领了很多人信主，触犯了当局就被钉十字架，而且还同时被箭射死。奋锐党西门他是去到非洲还有欧洲，他都去传福音，他传福音极有果效，那最后他是在英国被钉死的。马提亚就是代替叛徒犹大的那一位，他是在耶路撒冷殉道的，他是先被石头打然后又被斩首。这十二位使徒他们能用自己的生命来做见证，被残酷的杀害，信心都坚定不移，因为他们看过复活的主。在马可、马太、路加都有一份使徒的十二使徒的名单，彼得呢总是排在第一位，所以彼得这位大弟子他用他的话语可以来代表这十二使徒他们做的见证。彼得在使徒行传里面讲了两篇道啊，就有名的两篇，那第一篇呢他就说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然后3000人信主。第二篇道他见证说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讲到以后5000人信主。使徒们做见证的内容就是复活的见证，他们是为此而付上生命的代价。那复活的真理弟兄姐妹你明白吗？我们要信就要信得清清楚楚什么是复活的真理。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整个15章都是讲的复活的真理，今天选择当中一些内容大家回去可以再仔细看。第一个福音的内容是什么？3节到5节，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这个我就是指的保罗，基法就是彼得的另外一个名字。福音的内容我们看到就2点，一个是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埋葬了就说是真的死了都埋了。福音的第二个内容就是他在第三天复活了，从死里复活了，这就是福音的内容。我们怎么传福音的？我们福音的内容是什么呢？福音的内容就是耶稣为我们的罪而死，第三天他从死里复活。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一定要传这2点啊，这2要点一定要讲出来，特别是复活，在其他宗教里面就没有，其他宗教的创办人都已经死了埋葬了，他们的坟墓今天都在，成为别人朝拜的一个对象，但是耶稣的是空坟墓，他复活了，战胜了死亡。 耶稣被钉死不是一个意外，不是失败，而是按着圣经的记载，神早已经计划好了的救赎的计划。在旧约的预言里面，早已经预言了耶稣的受苦、受死、埋葬跟复活。到了时间，这个事情一件一件的发生，就应验了神的话，神的话必然就会应验的。好，十四节，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十九节到十二节，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我们看到耶稣复活，他不但有圣经的预言，还有使徒们生命的见证，他们是第一批亲眼看过耶稣受死埋葬跟复活的见证人。他们寻道是什么理由呢？谁也不会为了谎话去献上生命去寻道的。如果没有复活，就根本没有教会，因为门徒全都跑掉了，使徒也都早跑没了。枉然的意思是什么？就是白忙活，没有内容，空的，是没有意义的。如果基督没有复活，那福音就没有真实的内容，我们传的还有大家信的全是白忙活，都没有用的，而且使徒是说谎的。世界上的人呢，都是考虑今生，不会考虑永生的，但是基督徒一定要考虑永生，所以他在今生呢，他就会忍受各样的苦难。所以如果没有复活的话，我们基督徒就比世上的人更加的可怜，因为你再怎么样忍受苦难，最后是一场空啊，那不是更可怜吗？但是呢，复活的事实改变了一切。保罗就说的特别的明确和肯定，保罗他自己的一生也是为耶稣的复活做见证的，他最后也是被砍头而殉道的。出熟的果子，我们都知道啊，那个果子第一个那就是以后果子的标本，跟保证以后的果子都是那个样子的。果子长成什么样，味道是酸的是甜的，是大是小，是什么颜色，第一个怎么样，以后也是那个样。耶稣复活就是出熟的果子，让我们知道我们以后复活是什么样的，不是虚无缥缈的，而是一个真真实实的有复活身体的一个复活。我们将有一个复活的身体，那个复活的身体到底是什么样的呢？那耶稣复活是什么样，我们复活也是那个样。我们看复活的身体，四十二节到四十四节，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我们现在这个身体是要朽坏的，经不住岁月。我这次去休假啊，在那个游轮上，我们住七楼，它有电梯啊。明远说不要坐电梯了，我们就走楼梯啊，我们就爬楼梯。我爬上去就是气喘吁吁的，他说你怎么脸色都变了，哎，缺乏锻炼不行啊，这样啊，我就觉得人真是老化啊，越来越老化。现在我怎么就爬不动楼梯了啊？也以后可能走路也慢慢走不动了。的确哈，就是这是肯定的，就是不管我以前运动员哈，我的腿多么的强壮啊，但是到后来呢就不能用了，到最后呢肯定就腐烂掉了。会腐烂的身体就是羞辱的，无论我们先天怎么好，后天怎么锻炼，怎么保养，怎么都是软弱的。我们也有一位亲戚哈，他以前呢是打铁的，铁匠出身，就是他平时的身体特别的好，特别的强壮，从来不生病，从来不吃药，连医院的门朝什么地方开他都不知道。哎，可是一下就来病了，这一病啊就病来如山倒，一下就进到医院，然后再也没出来。我们的身体是血气的，血气的呢就是说我们是血肉之躯哈，这个血肉之躯呢只适合活在今天的这个地上。神给我们这个身体，我们可以适应这个地球上的引力、重力、磁力气候 等等啊，这些辐射，我们这个肉体是有限的，是有限的，而且因为罪的缘故呢，我们没有能力，没有办法去可以自由的去顺服神，去服侍神。那我们复活的身体呢，就不一样了。那我这里画了横线的哈，第一个是不会朽坏了，就是不再会老化了，永远年轻，啊，而且怎么用都用不坏了。然后我们复活以后的身体呢是荣耀的，就是很美丽、很漂亮，不需要化妆啊，怎么看都很美丽、很漂亮了啊，化妆品没有用了。复活以后的身体呢，而且是强壮的，就不像今天的身体有那么多的病痛，要受到很多限制。还有我们复活以后的身体呢，是灵性的身体，灵性的身体是物质的，不是非物质的，但是呢，罪已经除掉了。他能够按着圣灵的意思来活的这样一个身体，再也不需要神用一根刺在我们身体里面来提醒我们不要再骄傲了。复活以后的身体呢，是能够适应新的新天新地里面的那个生活环境的身体。复活以后的身体跟我们现在是同一个，但是呢，已经有了很大很大的改变。像什么样呢？我们从耶稣复活以后的那个身体，我们就能看到，能够认出来的，能够认出是谁。耶稣呢，因为他是救主，所以他保留了那个伤口，但是以后我们是完美的，啊，他是保留了那个救主的记号。耶稣的身体，门徒是可以摸到的，他要行走是毫不费力的，而且随意的出现，随意的消失，我们看到他可以吃，可以说。可以走路，可以坐，可以说话。圣经中说哈，我们现在这卑贱的身体，以后要改变，改变成像耶稣那样荣耀的身体，跟他相似。的确哈，因为罪让我们现在的这个肉体有所限制，也限制了我们能够自由的来顺服他、服侍他的这样的能力。但是这种阻力，当我们复活以后，它就会消失，我们就可以自由的、顺服的。来服侍主了，这个身体多好呀，盼望得到了。第三呢，就是复活的盼望，51到53节。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刹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使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复活是一件奥秘的事情，但是对我们来说，神已经告诉我们了，我们知道了，就是在基督里我们有永恒的生命，我们要复活的。如果我们在生前已经信了耶稣的，那我们的灵魂就得救了。就算是我们停止呼吸，神看我们是睡了，不是死了。睡了的人是还要醒过来的，那什么时候才醒过来呢？就等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就要醒过来，而且要得着复活的身体。我们信主是我们灵魂得救，等到耶稣再来的时候，他要给我们一个复活的身体，永活的灵魂跟永远不朽坏的身体结合在一起，成为永远的生命，永远跟主同在，这是得着了完全的救恩。那主什么时候才来呢？这里说等到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在启示录里面，耶稣再来的时候，他有7次的号筒吹响，都听得到的。7次的号筒吹响，就是第7次的时候，也就是最后一次号筒吹响的时候，主就再来了。我是3年前啊，也差不多这个时间是在神学院里面准备要毕业了。那个时候我们的老师呢就问我们一个问题，就说你以后的墓碑上你要写什么呢？我都记得，我现在都记得啊，就是墓碑上写什么，我的答案就是这个人正在等待号筒的吹响，非常的有盼望，睡着了，等着号筒的吹响。这是在主再来之前已经停止呼吸已经睡了的人，是这个样子，在等。那么主来的时候还活着的信徒怎么办呢？ 还活着的信徒怎么样呢？不需要再经历死亡了，但是呢，要经历改变。我们现在这个朽坏的身体是不能承受神的国的，必须要经过改变才能承受那个新的神的国。就好像呢，有一个万年珠，你把它放在什么样的盒子里呢？那个万年珠是不坏的，但是那个盒子不管什么品质它都会坏，除非给它换一个万年都不坏的盒子，这才是相配的。一样的，我们的身体这个改变是一刹那之间的，一刹那眨眼之间我们的身体就改变了，那个让我们朽坏的那个罪的因素就一下出去了，我们都改变成一个复活的身体，这个身体没有罪了，没有死了。我们从出生开始，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牙齿啊、头发呀、皮肤啊、骨头啊，都在告诉我们，我们是有寿命的，我们会用坏的，死是必然的结局。然而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神要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不再有朽坏了，不再有死亡了，这一切都除掉了，就是在耶稣基督复活的那一刻，死亡就被打败了。所以58节保罗说，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动摇，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复活是基督信仰的基石。弟兄姐妹，你真的相信复活吗？你只有真正的相信复活，你有复活的盼望，你才可以坚固不动摇，你才能够竭力的常常多做主工，因为你知道你所做的这一切呢，在主里面都是有永恒价值的。反之，如果你信主，你说我对复活没有兴趣，那么不管在人看来你多有信心，你多么火热，你多么刚强，都是暂时的，因为没有根基。遇到困难、遇到压力、遇到逼迫的时候，就走不下去了。我们看到今天的12使徒，他们见过复活的耶稣，他们有坚定的信心，用他们的生命来为主做见证，因为他们看过、亲手摸过、亲耳听见耶稣他的复活。但是我们今天没有亲眼见到呀。然而我们能信，就比12使徒更加的有福。这个是耶稣曾经对那个多疑的多马使徒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就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我们是比那12使徒更加有福的人。最后呢，我要讲一下我们的两个姐妹。在上周五纪念主耶稣受难，我们有两个姐妹呢，她们都赶回国了，因为她们的父亲病重。就在受难节的当天，一个是上午大概7点左右，一个是晚上大概7点左右，都是加拿大的时间啊，这两个父亲都离世了。神呢赐给我了服侍他们的机会，能够在他们弥留之际打电话为他们祷告。我相信神听我们的祷告。面对生离死别的时候，我 眼前看到的、耳朵听到的是亲人的眼泪跟不舍的呼唤。在这样一个时候，谁能依靠呢？神是我们唯一的依靠，我们最大的追求跟盼望就是灵魂的得救。只要亲人还有一口气，只要他们的灵魂还在，只要他们的一息尚存，我们都要竭力的追求，求主救他们的灵魂。因为神是拯救的神，他是听祷告的神。神既然赐下了祷告的机会，神就比我们更加的希望他们能够得救，因为神爱他们，他们是按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神在掌管着人的生命，是神给了他们能够为他们祷告的机会，让他们的女儿、信主的女儿能够回到他们的身边，在他们人生最后的 这个旅程，能够陪伴在那里，能够传福音给他们，这是神的恩典。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机会。我跟李勇这一次从比利时回来，在我们的飞机上，就前排一个黑人突然就倒地身亡，没有下飞机，这还没到加拿大，他们一群黑人第一次要来加拿大，他就这样就没有了，来不及救，本来说飞机是要迫降，结果呢也就没有了呼吸，所以就是这样的尸体跟着一起到了多伦多的机场。所以他们在人生的最后关头能够有女儿陪伴为他们祷告，能够有教会在后面，我也打进电话为他们祷告，绝不是偶然的，是神想要救他们。那他们心里到底怎么样想的呢？因为他们已经不能说话了，呼吸机在插在里面是不能讲话的，他们心里到底怎么想的呢？只有神是知道的。我们相信神必会按着他的慈爱、公义和信实来对待他们的。我们最盼望的就是他们的灵魂能够得救。弟兄姐妹啊，如果你真的相信复活的话，你一定一定会抓紧向你的亲人、家人、近处的、远处的传福音，让必死的人有复活的盼望。我们的神拯救呢，一直在拯救，没有停的，时时刻刻都在拯救。就在受难节的崇拜一结束，有一位新来的朋友当场就决志信主了。若他是真心决志信主的，他的灵魂就在那一刻就得救了。那我们今天呢，我们有孟弟兄、孟凡军弟兄在我们当中，他要受洗，受洗就代表着他与基督联合了，他跟基督一起一联合了，基督死他也同死，基督复活他也同时复活，他要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啊。愿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真心的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我们有信心的根基，也让我们的生命得着极大的转变。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啊，感谢你选凡是蒙你所拣选的人都被你的慈生爱所牵引着。我们希望每一位都能够回应你，早早的能够回到天父的怀抱，能够得享复活的永恒的生命。神啊，也求你让我们每一位儿女都对复活的真理坚信不疑，而且曾用我们的生命来为主做见证。以上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